嗨，大家好，我是高尔基啊。你现在收看的是优生烘鹰的旗下的一个栏目，叫日本烘鹰。这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一下现在刚刚应该说在中国举行了两站首那个巡演的 Polly 和 Bloom Popo，谈一下我看完上海站的这个感受啊。2024年3月3日。凌晨2:11，为什么要报时间呢？因为我希望我这期节目能尽快的发出来，这是一点。还有第二点就是说，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大部分人都睡觉的时间了，对吧？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就知道我为什么要在这种时间讲呢？因为演出才刚刚结束啊，那个我想趁着这个演出刚刚结束的这个镜头，把这期节目讲了。因为如果在时间推迟的话，有很多感受，你就会发现，可能没有当时那么鲜明了。所以要趁着这个镜头，赶快把这个感受要讲一下，对不对？那么我首先想说，我要先感谢一些人，就搞得像颁奖仪式一样。为什么要感谢呢？那我最想感谢的有很多人啊。首先想提一下，当然是卢总，当然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人，就是钢笔啊。他一般只活跃在豆瓣，是一个很神秘的人啊，他不会做小红书东西，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我觉得他如果没有他，就没有日本烘鹰，就基本上可以跟大家这么说，也就不会有我后面做这10年来做了那么多的关于这些日本音乐的这些播客啊、评论啊、公众号啊，包括现在的视频节目啊，还有小红书啊，就所有平台我在做的这些东西啊，都不会做了。那么，所以他是可以说是我的日本烘鹰的启蒙啊，就是我的启蒙者，所以我要把他先隆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就是他，而且就是说在豆瓣上添加了很多条目嘛，可以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无数日本的这些小众的地下的独立音乐啊，特别是偏向于烘鹰，还有可能一部分的传统的日本钉鞋，还有那个就是Singer-songwriter（SSW） 就唱作型歌手啊，还有等等这些风格有很多啊，这些都是他上传的条目。每年如果大家去逛豆瓣的话，可以看到，每年豆瓣上面有一个不是最佳，就是感谢一个贡献条目最多的那些几个豆友嘛，豆瓣的那个豆友啊，其中每年啊，基本上都会有他的名字。他一年，就是上传的条目几千条、几万条，我数不清楚了啊。很多，他基本上每天所有的时间，就是说只要空下来，所有的时间应该都花在去添加音乐条目了。所以我觉得光是这一点啊，不是常人可以做到的，而且他坚持了那么多年啊，肯定是10年以上了。因为我是2014年啊，差不多开始接触这些音乐的嘛，但是在这个之前，他已经开始在默默的啊，一直在后台豆瓣添加这些日本的这些小众音乐条目了。那么，因为现在大家很多人因为都逛小红书啊，可能 B 站啊这种比较多一点啊，就是可能去那个豆瓣就比较少了嘛，所以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特别是年轻的啊，就是正在读大学的那些这些，就是我的主力观众啊，因为我的主力观众都是年轻的大学生们啊，可能更加不了解了，所以我要想先特别要感谢他啊，没有他的话，我不会做这些事情。然后包括 Bloom Popo 啊，当时这些东西啊，也是他推荐，然后对这些音源啊，这些很多部分也是他分享的，所以我特别感谢钢笔，对我特别要强调一点。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比较想吃糖也是在很多年前啊，他就默默的翻译了很多这些日本乐队的 MV 的中文字幕。啊，然后我当时看到之后，我给他推荐了一些，他也很喜欢，所以后来他也翻译了 Bloom Popo 啊，包括还有玛利亚·路易斯等等啊，这些非常优秀的，目前还没有来过中国的啊，这些乐队的那些 MV 中文字幕都他翻译了，但是我就是说，包括我前期做的也很多的那个视频节目也是，播客也是，都是说怎么说，雨点大，那个叫什么，雷声大雨点小，就是说播放量啊都是很惨淡，因为其实并不是这些音乐不好，而是我们做的事情太超前了啊！以前我是不敢说这样的话，因为我觉得像王婆卖瓜嘛，不要自夸的，人要低调一点。但现在既然大家都看到了 Bloom Popo 那么好的现场，还有 Polly 对吧？Polly 大家已经是第二次了啊，去年因为来过一次，所有看过的人都叫好。就是我问下来，基本上就是说 看现场说啊，比如说很失望的，或者说一般的，或者说还可以的，几乎没有，就是几乎所有人达到了百分之，不能说100%吧，95%以上吧，就很高了啊。当然个别的，比如说乐手啊，就是自己本身，比如打鼓的，或者说自己本身是做录音或者做这个叫什么吉他弹吉他的这些乐手啊，就是台下有很多嘛，他们可能会从专业角度啊，会。就说一下，但他们都也是基本上保持了非常就是大的这个赞扬就是说这种，对，得到了大家认可。好，所以我觉得现在可以说这句话是吧？就是说我们这些包括钢笔啊，包括笔架橡皮糖啊，包括我，就是我们都是在早期的时候，包括还有 Jimmy Noise 啊，就是我们都花了太多的时间，就是说去做这些，也不是花了太多时间，说错了，就是说我们推荐这些音乐太超前了，超前了整整这个时代可能10年、20年都不止，所以我们那时候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没有想过他就是说会突然有很多人会喜欢，对吧？就是我们也没有去抱非常大的期待按照卢总的话来说，就是不要把期待值拉太高。什么事情都先把期待值拉到最低，这样的话，万一有开心的事情，你会比较开心；否则的话，这个心理落差自己会造成很强烈的这种失望，对吧？那么，然后接下来就是说，我们这些所有前期做的努力，最后就是说促成了就是说卢总，也不是说促成了卢总，就是说包括当中还有卢总自己的努力，因为卢总自己也有做那个日系的厂牌加上他自己也是做这种风格的音乐，对吧？所以说，再加上卢总他的一起的努力，他负责就是把这些东西落地，我们呢负责把这些东西宣传，是吧？基本上就做这个事情，然后两者大家一起来结合，最后把这件事情给促成。促成什么事情呢？就是这次现在刚刚3月1号开始在中国的这个 Bloom Purple 还有这个 Poly 这个一起来巡演。Bloom Purple 是第一次嘛，然后 Poly 的话已经是第二次了，因为去年来过一次。然后就是想强调的是，其实这些音乐还和传统钉鞋是不一样。我已经反复强调过100次都有了，然后我感觉很费力，因为有时候要跟大家，因为我没有去做，还没有把那期节目做出来，就关于日本畜禽系残响轰音它的全称是这个不是日本轰音，日本轰音是它简称，所以说把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可能大家再了解。我放在节目后面再跟大家解释因为我们主要这期节目先谈一下这个演出感受嘛，但是我前期的感谢这个感谢词汇时间比较长一点，不好意思但是我觉得我也不想把这段掐掉放到后面，因为这段又特别重要因为没有大家的一起努力的话就不会促成这个落地这件事情就是 Bloom Purple 来首次来中国，还有 Polly 的第二次来中国，对吧？包括这个一加一就这两个乐队一起来做一次拼盘可以获得我觉得是非常大的成功就是。这个都是我们10年前刚开始就是或者说8年前，因为 Bloom Pop 差不多2018年那时候我们开始听的嘛，对吧？因为它最早2017年差不多了那么到现在2018到现在的话就是26年了嘛，对吧？六七年的时间了，所以说以前的话是不敢想象的，Polymer 更早了，是吧？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乐队包括 Love 什么的，玛利亚路易斯已经说到很多了。就所以我们喜欢这些乐队，都感觉如果能在中国看到他们的演出，是不敢想的。你们知道啊，以前是不敢想这件事情，就感觉真的像做梦一样卢总也说过，他说：“哎呀，他说你们这样吧，你们组个团吧，你们自己拉到下北泽的，自己去看就好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做主办方要承担风险嘛，你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包括特别是票房，对吧？你可能有时候甚至。因为对于哪怕是持平来说，对主办方来说都是等于是亏损嘛，因为他，就是作为主办方来说，他必须要盈利才能保持这个公司的良性运转嘛，是吧？所以说这个有很多的问题这也导致就目前来说，全中国可以这么说，只有一个主办方能做这件事情，就是把我们喜欢的这些日本乐队，特别是没有名气的乐队来请来中国，那就是只有卢总的这个粉雾厂牌 Lu Label 只有他。只有他一个人就是说，只有他这个厂牌可以把这件事情做成，因为资本是嗜血的，对吧？所有的就是做主办方，他们考虑的不仅是盈利，要赢大利，因为这样的话就是高举高打嘛，你这样才能被那个资本所青睐，才能不断的扩张。而做这样的事情，明显第一就是划不来你可能甚至亏损，对吧？甚至赚一点小钱，这些都是对主办方来说不愿意做的这件事情。那么，但是总要有人去做这件事情吧，不然的话，就是说这种 这种就是说音乐交流永远停留在最顶流的部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所看到的演出，包括就是 live house 的演出，90%以上啊，就是卖票卖的特别好的，我是指卖的特别售罄，就上来要抢票的，秒光了这些，也基本上这就是秒光了这些，几乎也不说90%，更是可以说100%，全都是有名的乐队，是非常有名的乐队，就在日本都是属于有名的乐队，签了大唱片公司，唱了很多有名的、最有名的动画的主题曲，或者是日本电影、日剧的主题曲，尤其是日本动画，因为二次元对年轻人的影响特别大。所有这些乐队啊，然后或者歌手，那么才有主办方会青睐。只要稍微比他们没有那么名气的，一般主办方都不会愿意去联系，对吧？更何况像 Polly 和 Bloom Pop 这种完全的是，就是说独立乐队、地下乐队，没有签唱片公司的，或者自己做厂牌来发的这种音乐的，那基本上就没有主办方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卢总基本上，做已经也将近有10多年了，他一直在默默的也做这件事情。如果他也去做假设啊，比如说做什么夜路啊，做什么那个可惜夜啊，还有什么永远在深夜有多好啊，马吉科啊这些的话，他的厂牌早就已经做得很大，对吧？但他一直没有选择，他做的是中间甚至中下游做这些小乐队，所以说他的精神也是非常。在这个当下物欲横流的社会当中是非常可贵的啊！我之前在就是 Bloom Pop 那还有 Polly 那些节目当中，我也提到过这个事情嘛。当下还有人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好，所以说最后我们就是说10年啊，也差不多有，因为2014年开始嘛，就甚至可能还10年不止。对钢笔来说的话，可能还不止啊。就是说10多年的努力，终于迎来开花结果，那就是这次的。上海站的售罄，对吧？而且看过的，我朋友圈都被刷爆了，对吧？所有的看他们现场的人，大家都很喜欢，很感动。好，那么，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正式的，已经因为开头寒暄时间太长了，非常抱歉啊。我们现在就进入正式的关于这个对了，还要除了感谢卢总之外，还有下面的他的伙伴吧，或者说他的员工，包括思颖啊、娇娇啊、王哲啊。也是非常感谢，因为没有大家一起努力的话，也不会就是把这件事情好好的就是成功的举办。包括这次还有演出时候一波三折嘛，包括杭州站、北京站都突然出了一些问题，对吧？换了一些地方所以说希望大家都能多多理解、多多支持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有很多不可控的外在的因素，好吧，影响。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因为还有很多话要讲，我后面再会慢慢讲啊，我们先。就进入正题啊，就是讲一下这次演出的那个感受，好吧？所以说就是说演出特别重要啊，就是我们之前做了很多的，就是像比较想吃糖，他是把他的乐队的 MV 翻成中文，像钢笔的话是上传豆瓣条目，然后他也会搞一下年度总结，还有小范围内大家分享一下就喜欢的音乐，是吧？然后 Dreamy Noise 他现在也做 B 站了，也会传一些他喜欢的 MV，在豆瓣上写一些评论。那我的话也是豆瓣上写评论，做斗猎，就是每年的总结，对吧？把喜欢的这些2023，比如说2023年度最佳的日本红音，我会每年都在豆瓣上建立这个斗猎，对吧？在网易云上面建歌单，然后包括还有就是做成节度做成那个视频节目，还有在公众号上面则是发那个文章，公众号是优生隧道啊，然后小红书上我现在会发日本和中国乐队的演出消息，就我已经尽我所能做到的一切，来希望把这个音乐能推广出去，但是这一切最后话都就是说最后一下最大的那个叫什么？我们之前都是等于是雷声嘛，在做雷声的这个铺垫，就雷声很大很大的，到最后第一滴雨滴下来的那一刻。那就是卢总把这些乐队邀请过来那一刻，那就是在那个雨滴终于开始哗啦啦就下来了，是吧？之前的话就是风满楼啊，就风把楼已经吹得很满了，对吧？但是雨就是一直不来，是吧？直到去年，所以说去年是很关键一年，然后 Polly 来演出，然后再加上今年是 Polly 跟那个 Bloom Pop 的拼盘好，所以开启了日本婚姻在中国的真正的开始发展落地。创新其实是件非常好的事情，这也是我后面要做那个，日本叫什么"续琴系残响婚姻"的一个主题，那就是创新嘛。它和钉鞋最大的区别就是创新啊。 我这里稍微讲个5分钟吧，因为后面我会做就是一个超长的视频，一个系列的节目来解释到底什么是日本畜禽系产养公鹰啊。我之前在给 Polly 采访的时候，那个文字的部分我已经讲过了，在上次那个 Polly 的那个节目当中也已经写过了，对吧？就是它的全称是日本畜禽系产养公鹰，这个是我给它命名的一个音乐类型，虽然是我给它命名的啊，但是这个里面的几乎每一个就是霓虹抗击，就是日语的汉字，都是来自于日本，不是我发明的。比如说像那个畜禽系，畜禽系是什么意思？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忘记提的，就特别要想重点提的一个东西，畜禽系。好，我这里就照本宣读了，我懒得去讲了。就是畜禽系婚姻是来自于日本，有两个乐队啊，一个是 Lione，还有阿里卡鲁 Core 吧，还有22-78啊，这就好几个我喜欢的日本其他的这些乐队给自己的定义的音乐标签。那么其中有两个日本乐队都同样是男主唱，风格是跟 Polly 类似的，就是这种比较偏中性化的男嗓，对吧？那么我觉得用这个新造词来形容这批日本新兴音乐风格乐队啊，比用简单粗暴的钉鞋呢更加准确一点。畜禽系，这里说到畜禽，畜就是叙述的畜，情感的情，畜禽就是指抒情，指表达感情，被认为是叙事，也就是表达事实的反义词。广义上是指感慨万千的样子，对象充满情绪的感觉，超越了。令人揪心的、悲伤的、深刻感动，超越了，它比那个悲伤其实还要再往前超越，它是一种深刻的感动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其实听了现场以后啊，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因为其实是你被这个他这种抒情的，尤其是这种叙情的东西啊所打动。那么其他解释就比较简单了，像残响，对吧？残响就是指那个 reverberation，就是指吉他的那个混响效果器，也可以指它营造出来的混响效果，这个是钉鞋后摇乐队的成员最爱，以那个日本著名厂牌叫残响，对吧？专门有一个残响，还有包括轰音，轰音就是指轰隆隆的巨大的轰鸣声嘛，比如像火车的那个轰鸣声啊这种，那么这个也很容易理解，你在现场的时候能已经感受到，就是所谓的音墙啊，音墙基本上就跟轰音差不多，对吧？好，所以说最想突出的一个地方是什么？畜禽，畜禽才是日本婚姻和钉鞋的一大区别啊！你们能感受到那种深刻的感动啊，包括还有就是那个主唱，这里主唱特别重要，对吧？好，这个以后再慢慢讲啊，就因为我们现在主要讲现场感受，不然一期节目都讲不完了，是吧？还有，我就想提一下 Polly，他不是开场的第一首歌吗？这首歌现在在网易上面是评论999+了，然后这首歌现在在当时他唱第一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我感触就更加深刻了，因为这首歌名是指中文翻译过来是"言语是气球"嘛，就是指你，我们平时说的话，包括写下来的这个字啊，这些东西就像气球一样，很容易戳破，并且如果运用的不好，就特别的圆滑。然后最关键是你有时候会无法准确的把自己内心想表达的东西通过语言来表达出来，有时候是很难很准确的表达的，是吧？所以稍微表达不太准确的话，就会造成误解。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像就是叫什么双面剑一样，对吧？就很容易伤到人，对，就是这样。所以说，我当时听这个。他上来唱第一首歌时候，就对这首歌又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一种理解。对，想特别提一下这个。其他的话，还有就是里面现场有观众时候提到这个关于 One Man，就是什么时候 Bloom Purple 来做专场嘛，这个也是可以让卢总，反正卢总已经 get 到了啊。借到了，借到了，卢总借到了，就是大家有这样的呼声，包括这次，就是现场有很多人来上海啊，就从外地过来上海是为了看 Bloom Purple，因为 Bloom Purple 只有这3站有，是吧？ 啊，所以我想卢总也应该也能感受到，就是接下来明年的话，可以考虑啊，让那个 Bloom Purple 来做专场，是吧？顺带再让那个我之前推荐的蓝玫瑰啊、MGMBL 来给他做一下暖场，我觉得都是也是可行的，说不定到时候又是400张啊售罄，是完全有可能的，是吧？好，然后这样的话就让 Bloom Purple 再来把蓝玫瑰再带起来，让 MGMEL 这些更年轻的、更新的乐队，因为这些乐队是刚成立，大概就2年甚至1年，对吧？那歌就更少了，更新了。然后把这些更新的乐队啊再带出来，然后大家如果很喜欢，然后就陆陆续续可以把这些都很优秀的这些啊日本的年轻乐队都可以邀请过来，是吧？好，还有就前面已经讲过了，就很重要一点就是，就我前面想表达了很多，就是说，最后还是关键要看演出，就是你必须要把让这些乐队在中国给大家看到了，才能把这些音乐更好的推广过去。如果他们没有来中国，光是在网上，我觉得去做他们的这个宣传，包括我做视频节目啊，包括比假想之长，把它翻译成。把这些 MV 翻译成中文字幕啊，甚至包括16页，B 站的同样这个 UP 主他会爬一些谱嘛？我觉得我们所有人这些努力可能都抵不上啊，就是乐队来一次表演，只要他来一次表演，哪怕他只来上海，哪怕他只来上海，他其他地方都不去，只来上海，我觉得都胜过我们千言万语，对吧？因为现场的感受才是最真实的嘛，对吧？你在网上，而且最关键是现场跟网上听是截然不同的，几乎所有人都说，对吧？现场听跟比网上就是感觉更有张力。就去年时候啊，查老师已经说过的了，包括那个 Polly 的经纪人也说了同样的话，对吧？就是说 Polly 的时候，他的现场要比他的网上的东西更有张力。同样，Bloom Purple 也是这样，包括这些所有日本后音的这些年轻乐队，我推荐的我喜欢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优秀的日本乐队、地下乐队，真正的地下乐队都是这样的，必须要你们在现场啊。只要来一次现场，你们看了，不用我们再多说什么，对吧？胜过我们千言万语。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能让他们来中国，懂吧？所以说呢，但是呢，来中国又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就已经说前面说过了，没有主办方愿意做，目前只有卢总这一个做，所以卢总说要一步步来，对吧？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对一个日语歌词，因为我们听不懂日文嘛。虽然上海有句话说什么"人均 N 一"是吧？的确简单的就是它当中那个 Miko 上简单的，包括还有龙马在简单的问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啊，就是能明白。但是他如果再要稍微再深入一点，可能大部分人听起来还是比较吃力，对吧？而且比较有意思的是，我当时在看现场的时候，我发现，哎，我前面两个人有一个人还不断的在就是在主唱跟大家交流的时候。因为说日语嘛，然后那个前面一个人，没等他那个主唱说完一段话，他也会给他翻译，就他前面那个人还会帮他的朋友一起翻译，哎，我觉得这点也做得特别好，好，哦，在中国，但是却一下子啊，就是超越了他们的这么多年来以来卖的票的，就是最多的一次，是吧？因为像那个我问了那个 Polly 的那个龙马，他说。在日本的话，它卖出过大概200到300张吧，就平均的话，但是像400张是比较少的。然后 Bloom Purple 的话，他说是100张啊，就更少了，对吧？所以他们也是第一次啊，真的是第一次看到有400个人这样场地。所以他们在表演的时候，Miko 上不是说了嘛，他说第一次，对吧？看到这样现场有那么多人啊，非常开心，就是这个原因嘛，对吧？从来没有看到过，在日本。因为是日本实在太卷了啊，这种优秀的乐队每年都层出不穷，就是这种，类似像他们这种风格的，这种达到这种实力水准的很多很多，对，其实是还是蛮多的。当然你要花时间去挑选，对吧？所以我也发现啊，那么但是太卷了啊，所以对他们来说能上400张已经算是比较大了，对吧？好，所以，但是我们中国的问题是人口多呀，啊，尤其是在上海的是氛围，目前来说，全中国就说只唯一啊，可以这么说，就是唯一也是最好的，就是这个对国外音乐的这个包容度和接受程度啊，尤其是这几年日本的乐队啊，这个尤其吃香，对吧？ 好，所以说呢，所以说就是说，好，然后那我就说一下他们在中间说的一些话吧，尤其是 Polly 啊，Polly，那个主唱龙马，他当时问现场观众嘛，他问你们就是 Genki desu ka，Genki desu ka 就是日语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问候语，就有点像中国你吃饭了吗？啊，你最近好吗？对吧？其实就是他意思是你最近好吗？然后一般大部分人可能听到这句回答都说啊。Genki desu 啊，Genki，意思就是说我还蛮好的，还蛮好的。特别是如果你一个人啊，就是离开自己老家，在独自在外打拼的时候啊，如果你父母给你打电话，你肯定会说 Genki desu 啊，我很好，因为不想让父母担心嘛。那么同样，但是其实自己过得很不好啊，所以这次龙马其实后来问完以后，他其实想表达意思是。其实他觉得他自己过得很不好，因为我在去年时候就已经问过他一个问题，我说你的歌当中有很多悲伤的东西，其实不是指不仅是指悲伤的东西，就这部分深刻的感动，对吧？就你说过的剧情戏嘛，这一部分的东西是我特别喜欢的。后来他说我到现在都还是很悲伤，就是他所有的，他说我就是由悲伤组成的，他的音乐还有他的人，龙马这个人。啊，都是由悲伤组成的。然后我说到现在还是这样吗？他说直到，对吧？就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啊，就是没有改变过。其实我后来，我现在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我已经给那个蓝玫瑰做好采访了嘛。蓝玫瑰其实那个乐队也是这么，基本上也是这跟龙马一样的回答啊。所以可见就是这个就一直是 Genki Janai 对吧？一直是过得不是很好的。当然，可能是有这个现实层面的，这个物质方面的，可能还有其他方面，对吧？很多啊，就是反正就是一直是活在这种痛苦和悲伤当中吧。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人不是很喜欢他们音乐，我之前已经说过了，就我觉得是恭喜啊，因为说明你不是那么的，过得那么的痛苦和悲伤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反而是件是好事情，哈哈，如果不是那么喜欢音乐的话，所以你过得比较幸福啊，幸哇塞，那应该是恭喜你了，是吧？好，还有就是对中国年轻乐手的启发啊，我这次做组织去聚会的时候，在来现场就是15个人当中啊，包括我自己，年龄最小的有一个是高二学生啊，他是上海市市重点的一个中学的高二学生。但他的兴趣爱好是听这些音乐啊，然后他还带了效果器让我签名，所以后来威尔森看不懂了，他说：“哎，怎么会？不是应该让效果器去让乐队签名，怎么会让我来签名？”是吧？我也受宠若惊，我第一次在别人的效果器上面签名。然后我想强调是啊，他虽然那么年轻，高二，但我觉得他生得非常逢时，就生得很合适，出生的这个挑的日子很合适，因为我们都出生太早了。但是对现在的就是男大学生们，尤其像他这还要小，是高二对吧？高中学生，甚至可能还有个初中学生，我觉得那是无比的好，因为你们现在就是说这个能那么早的去接触到这样的音乐，对你们以后未来的音乐创作将是非常好的一种启发啊！你们站在了一个更高的一个点上面啊！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我前面就说过了，我们花了将近10年的努力，到最后才今年才有了这个 Bloom Popo 和这个 Polly 的，我们所有那么多人的共同努力，那是最后。但是你想，他才高二，他在高二的时候，现在就能来到 Live House 对吧？而且自己在玩玩音乐，然后又听到这个现场，所以那你想，你等他再过5年，甚至他再过10年，他也做一个乐队也做10年，那他以后是前途不可限量。他的起点已经很高了嘛，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来中国演出这件事情，这些批日本乐队来中国演出这件意义，不仅在于就是对我们的审美的提高，还有对这些当下中国原创音乐，特别是这些年轻的啊这些乐手啊，对他们的这些音乐启发也是巨大的啊。这个意义价值远远超过了你一个人，对吧？到日本去看。那个只是你一个人的感受，你当然可以不分享，谁喜欢分享啊？因为这些东西，有些东西我是宝贝，在别人眼睛当中就是垃圾，对吧？就是垃圾，别人可能根本不屑一顾，然后我还要苦口婆心，还要拼命用爱发电，谁去愿意做这种事情呢？但是你想，这件事情最后的意义是不是超过了你一个人独享，对吧？人其实本身本能，他就是有一种分享的精神。 就所谓的是一个苹果两个人吃，就是觉得好吃，对吧？你一个人吃当然也觉得好吃，独享当然好吃。但是你让另外一个人尝尝这个味道，他也觉得的确很好吃，你就是双倍的快乐。这个没办法，这人就是有这个本能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重大的，对，就是一直在输出嘛。啊，就有点说的好笑点，就是传教，对吧？我把这个日本后，血亲系禅想婚姻这个教啊，终于传到了中国，然后终于开花结果了，觉得就是挺不容易的。以前看过，以前我学日语的时候，有一课是讲那个中国的一个叫什么，那个和尚叫鉴真，鉴定的鉴，真实的真，对吧？他最后几次要过海嘛，把那个。传那个佛法是吧？要传到日本，但是结果他每次就是五次东渡嘛，就是在海上东渡，都是遇到官府阻拦，或者是碰到飓风啊，都没有成功啊。而且期间他两个眼睛都瞎掉了，对吧？最后但是还是成功了，对吧？就是终于最后啊，第六次东渡啊，在日本天平圣保5年。754年年底的时候，对吧？终于成功的啊，到了日本，然后开始把这个唐朝的这个佛法啊传到了这个日本当中啊，所以这个就是真正的中日文化交流大使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做类似的这个情况，是吧？正好因为现在因为日本的文化，尤其是可能音乐这方面是的确非常优秀，对吧？肯定是比我们这边国内的肯定是就是。各方面都是要超越很多，所以我们也把他们这些优秀的东西引进来，所以就是这样做这样一件事情嘛。好，这个不能再自夸了，对吧？这个皮有点厚了。但是你想，这次也一波三折啊，就这件事情其实非常艰难，你发现没有？因为像这次杭州站、北京站，对吧？啊，北京站，对吧？所以说你可以发现，这个那当中这些所有遇到的阻挠，不就是像这个官府阻拦或者那个飓风啊，就是那个。台风嘛，就是那个海上台风，导致他五次都没有成功，到第六次才成功嘛，对吧？所以就是你们不能轻易的放弃。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可能是第五次或第六次，对吧？就在这个当中，对，相当于第六次吧。对，我们这个相当于第六次，因为已经上海站已经成功了嘛。但是这个杭州和北京遇到了一些问题，对吧？但是就是你要克服万难，最后把这件事情办完了啊，那最后就是会迎来。这个时代用时间去证明，再过5年，再过10年，再过20年，让后面的人看到我们现在所做的所有这个一切，他们会明白，不胜过我们千言万语，就不用多讲了，对吧？不用多讲了。好，最后再提一下，就是关于那个，就是我觉得，就是日本婚姻，它是一种创新的音乐接力手。什么叫创新音乐接力手呢？钉鞋当时出来的时候。它也是种创新音乐，因为之前没有人做这样的音乐，没有人把这个音墙这种东西做出来。那当时是谁做呢？凯文顿，他一个人把这种音乐东西，创新音乐做出来了。然后现在我们的影响，那接下来谁把这个音乐再进一步的创新呢？就是结合 emo 啊，结合数学摇滚啊，再包括主唱的这个东西变化。那这些人就是谁呢？那是好几个人。如果从那个作曲部分的话，那就是弹，就是 Bloom Pop 的这个弹。Dansang 对吧？包括 Polly 的 Luma 对吧？主唱龙马，因为他们两个是这个乐队的核心，他们的曲都是他们做的。他们在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的进化了，往前创新了。但是你们不可忽略，还有很重要就是主唱，特别是这些女主唱啊，比如像 Bloom Pop 的这个 Miko-san，她同样在这个音乐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我们当时在看那个 Slow Dive 或者是 MBV 的时候啊。我们对他们的女主唱其实不是提的很多，很多人会很喜欢他们的女主唱，但是他们在这个当中他们的声音是被那个音墙给埋没掉的，因为他们要营造出那种朦胧的氛围嘛。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话，像 Miko 上还有龙马上，带有强烈的个人的情感在里面，更加偏向于另类摇滚的唱法，而不是那种以前的那种被音墙淹没掉的。所以我想强调这一点，对吧？反正我以后都会讲到的，这个只是跟大家稍微提一下。然后我当时就是因为包括去年时候我也发现啊，然后去年时候我也发现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来现场的时候，我发现绝大部分应该都是男性，就是年轻的男大学生为主，然后女性观众 不是很多，因为我是站中后排嘛，我有这样感受。但是我后来，看了一下大家不是最后一个合影嘛，我发现我错了。其实还是有大概30%到40%的女性观众，因为她们其实有很多是站在第一排和第二排，哈哈，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一个地方。对，因为我没有站在前排嘛，我不知道，看了合影我才发现。啊，原来就是说，其实女性观众的热情反而更加是超过男性观众的。因为我一直想看了一下现场，大部分好像都是男性观众，所以我想为什么这个音乐好像是男性更喜欢？我还跟大家后来跟一些大家一起来看的人啊，就是大家讨论一下，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是因为像那个安安，他就说是因为那个比如说像 Polly 那个男主唱，他说是因为像定真寺啊，就是 EVA《新世纪福音战士》动画当中的那个角色啊，就是比较有点内向的、脆弱、敏感的这种的，然后忧郁的，所以他觉得，所以这个会比较吸引跟他差不多的这种男大学生，他是这么理解啊，就是年轻的男性观众或者跟他年龄差不多的可能会比较被他吸引，而女性的话，然后我就问了嘛，我说那为什么女性不喜欢这种的呢？后来分析下来，女性可能更喜欢的还是偏向于更加男性化的男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男性魅力的男性。也其实这句话也不是完全，不能，不是这样说。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可能比较，比如说，有阳刚之气的男性吧，对吧？因为这个社会提倡的男性，比较刻板的男性的概念就是这种阳刚之气的，而这种比较阴柔的男性，在日本才会出现，对吧？包括可能再往前呢，就是包括日本的一些偶像啊，你去看一些日本的男偶像，也是那种比较阴柔的，是吧？包括他们可能甚至还化妆啊，就是修眉啊这些，对吧？对，所以说这个审美跟中国的审美是不一样的，就日本的对这个男性的审美和我们这边对男性的审美，我们还是比较偏向可能传统的，而大部分女性可能觉得像这种阴柔男性，并不是符合他们的审美。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地方还是异形相吸啊，因为比如像 Polly 当中也有一个就是大家都觉得很可爱的这个女键盘手志水美日，而像那个 Bloom Popo 里面不用说了，就是主唱 Miko 桑的魅力啊，所有人都会喜欢，是吧？那我觉得异形相吸也是有这个可能啊，所以说就是会男性观众会比较多一点，而女性观众可能就比较少，本身又是女主唱的话，对吧？再加上还有就是说那个，对，其实我后来发现，如果喜欢像 Miko 桑这样的，就是女主唱的女性，是因为她们自己的，比如说发型也跟她差不多，还有可能，更能理解 Miko 桑，就是跟 Miko 桑同频的这些女性观众，可能才会理解像 Bloom Popo 这样音乐，所以说，因为后来我是通过那个有一个摄影师的一个朋友啊，他后来不是在跟那个 Miko 桑聊天嘛。对吧？他们俩就是他在说他的那个，他也是那种刘海，然后短发、波波头的那种发型，他还把那个头发就是抓起来啊，就是示意，对吧？就我们俩就是这个头发差不多，发型差不多的，而且他也留了好几年了，所以我觉得那有些方面可能是相似的，所以才能 get 到啊。那么好，所以说，就是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男性观众至少要比女性观众要。6:4吧，差不多，甚至有时候7:3。但是女性观众呢，特别喜欢，就是在场的话，我也发现，就我前面强调，就是她女性观众热情是不亚于男性观众的，甚至比男性观众还要更放得开，因为他们直接占领了第一排和第二排，几乎全都是年轻的女性。就是说，女性观众要么不喜欢，她要喜欢起来比男性更喜欢，年轻男性更喜欢这些乐队，是吧？所以我觉得。哎，对，这个还是厉害的，所以还是厉害的。好，那么说完这个细节，然后还是要说一下现场的表演。前面已经提到，就是没有站在前排看，还有就是说，我发现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感受啊，就是他们在 Bloom Popo，还是先说一下 Bloom Popo，还有就说到一个新歌问题嘛，新歌这次我也忘记问那个谭了。就是他们为什么会新歌跟以前的风格变化很大啊，就能感觉出来。我跟那个钢笔也讨论过这个问题，能感觉出他们的挣扎。就是说， 我感觉所有人都会在这样挣扎，就是包括毕加西想吃糖，他后来因为工作比较忙，他也没有再去翻译这些 MV 了。我能感觉到这种，就因为像他这种情况不止一个啊，包括乐队本身他自己也可能在挣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会想，我做了这么多年这个风格，好像还是这个市场很小众啊。按照这个就是那个 Wilson 啊，跟那个安安的说法，Wilson 说的是。这种音乐连日本人自己都不听，是吧？对，因为像那个之前跟卢总采访过，里面卢总也提到啊，因为像他们这种音乐在日本的 live house 也就50个人到100个人嘛，来的人不是很多，日本人自己都不怎么爱听，他们也更爱听的还是嘻哈啊、R&B 啊、City Pop 啊，可能还有点爵士啊，就是其他的这种风格啊，像这种特别悲伤的这种轰音是。不是那么的吃香，然后想再说一下 Polly 吧，说一下 Polly 啊，因为重点其实，因为这次搞的其实是 Bloom Pop 只有3场嘛，而且主要是作为暖场的形式，所以他们唱的歌还比较少，差不多1个小时不到啊，Polly 是唱1个半小时嘛，然后 Polly 的话，同样我前面也提到，就是风格的变化，然后龙马啊，就是龙马桑他自己也说过啊，就是说他觉得。他在他自己广播里讲过嘛，他觉得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就是首先歌要很短，1分钟之内是吧？因为抖音嘛都是1分钟之内。其次呢，一上来就要有人声唱，就前面的那个就是器乐铺垫啊，就是吉他、贝斯、鼓的这个铺垫不要太长，最好马上一上来第一秒就是人声现唱，而且把副歌就是你的高潮部分对吧？那个东西先放在第一秒当中。啊，可能放一段时间，然后再开始进入主歌再副歌啊，就是这样一个套路，所以说他就被这个东西所影响了，所以他花了一点时间啊，花了最后把他新歌做出来，我感觉是就是按照他所纠结这个东西这样去做出来了，但是啊，但是我跟好几个就是大家都讨论过，大家其实还是更喜欢 Polly 的早期的作品。啊，包括 Bloom Pop 也是，他也有风格变化，但是大家也是喜欢他早期作品，能感觉出他们的挣扎啊。但是就是
欢迎喜欢 Polly、喜欢这类日本另类摇滚音乐的朋友加入优声隧道日本轰音微信群，加我微信 GORGIAS 邀请加入，欢迎交流和分享你喜欢的日本另类摇滚。另外呢，我每年都会做年度最佳盘点。分别会在公众号"优声隧道"发布图文版，在网易云音乐有年度最佳日本轰音歌单，在豆瓣有年度最佳日本轰音的豆列，欢迎大家关注。日本轰音的视频节目则主要都发布在 B 站。
侬来听啥？
追名林琴。
还有呢？
蘑菇帝国。
除了搿眼还有啥好听的啦？
日本轰音。